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说到，刘铭传和陈国瑞两军火并，这陈国瑞就是黄开榜的义子，他有两个绰号，一个绰号呢叫红孩儿，还有一个绰号叫陈大帅。您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，就跟这一个人呢分为两个阶段是一样的。红孩儿是对手叫起来的，年轻的时候陈国瑞作战呢喜欢穿红装，在阵中是左右持突，是骁勇异常，那一片红色分外耀眼，所以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捻军，都管陈国瑞叫红孩儿。这打仗一听红孩儿来了，那还是挺怕的。话说1862年，这位陈国瑞投靠了森格林沁，也被森格林沁收为养子。有一次僧王率部攻打白莲池，是久攻不克，于是这位义子陈国瑞是自告奋勇，带领50名英勇的壮士，成夜从山后攀越险道，是出其不意直逼营壕。守军发现了，那得奋起抵抗啊。陈国瑞是架梯而上，爬到一半的时候，这守军用钩子勾住了他的发辫，这情形是十分危急啊。描述到这儿跟看电影似的。这时突然是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怎么着？勾住这个辫子的挂钩脱钩了。所以陈国瑞乘势是冲上营壕，守军大乱，莲花池随之克复。过了这事儿啊，森格林沁王爷大喜，拍着陈国瑞的后背说：
我统诸将不能克，而乃克之，是吾大帅呀。
所以这陈大帅也是不敬而走。红孩儿是太平军给他起的名字，陈大帅是自己义父给起的。据史料记载啊，这个陈国瑞虽然作战勇猛，但性躁好酒，时常是疯癫乱法。在投靠僧王爷之前啊，他曾经在漕运总督吴棠手下帮办军务，受到这位吴棠大人的大力提携。有一次啊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，这哥们儿啊一怒之下要杀养子陈邦振。这陈邦振官居总兵，那在清朝也算是高级干部了。你想这陈国瑞，我想杀就杀，毫无顾忌。这陈邦振为了躲避，就逃到了吴棠府中求救。按道理来说，吴棠身为漕运大员，又是陈国瑞的上级， 本以为出面说个情就可以化解此事，没成想这位陈国瑞是发起飙来，根本不听，要逼吴唐交出养子。那吴唐能干吗？不交。哎呦，没想到这陈国瑞竟带领亲兵数百人是直闯吴府，用刀猛劈大门。天哪，这跟打仗差不多了。这吴唐府中的人也没见过这茬啊，被迫退守到二门。哎呦，这陈国瑞啊，不依不饶，是猛攻不克，怒不可忍，竟然是以头触门，一时是痰涌气绝，昏倒在地。直到这时候，吴唐才下令开门，派人呢把这陈国瑞抬到一座古庙里看管起来，事后撤职查办，永不叙用。你说这人吧，对自己的老上级都敢这样。后来没辙了，捻军起呀，无人可用，陈格瑞才又得到了僧格林沁的启用。所以这位先生啊，桀骜不驯，狂悖粗鲁，那是有名的。他不仅敢对吴唐放肆无礼，而且当着自己的养父僧格林沁王爷的面，也时常口称是老子。这出言不逊的。举个例子，僧格林沁在山东狂追捻军，是日行百里，几乎失去了理智。这上文书曾经给您介绍过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兵法大忌呀。众人明知不妥，都不敢劝。就这位陈国瑞不怕，据说有一回，他一把抓住了僧王爷的马缰，是连声大呼：“王爷不可！”僧王爷怒了：“你给我让开呀！你能挡我的道吗？”没想到陈国瑞直言说：“大帅，蛮干无益。”这僧格林沁更急了，就给了他俩字：“滚开！”僧格林沁也是个直脾气呀。陈国瑞，你看他怎么回答的？如王爷非去，老子不去。你不去则罢，我不用你去。哎，那意思，那王爷你非去啊，老子不跟你去了，不玩了。那僧格林沁也急了：“你不去就不去吧，我也没让你去。”你说这不跟小孩打架一样吗？可这事儿就发生在高楼寨一战的前夕，也就是僧格林沁毙命那一战的前夕。咱话也说回来了，如果僧格林沁真听了陈国瑞的话，或许不会死。可是僧王也没听。当然了，这陈国瑞虽然口称老子不去，哎，也就是句气话，实际上他还是跟着僧格林沁去了，并且在战斗中是奋力拼杀。而且在僧王爷死后，他还从麦田中找回了僧格林沁的尸体。讲这一段呢，主要是给你说一说陈国瑞这个人的性格。说好听点叫不羁之才，说不好听的，这陈国瑞没错，就是一活土匪。这个人是喜怒无常，嗜杀成性，杀人毫无理由，难以理喻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 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有一回啊，他兵驻滕县的时候，这陈国瑞找了一个剃头师傅，人家以为哦，您要剃头啊，刚把剃刀拿出来，嘿，这陈国瑞突然跳起来，二话没说，拔刀把剃头师傅给杀了。再找一个来，哎呦，又给杀了。所以啊，连杀了几个剃头师傅以后啊，当地的剃头将士闻风丧胆，四处奔逃，兵丁们根本找不着剃头师傅了。于是啊，抓来一个县衙，逼他去找剃头匠。这个县衙姓洪，倒是见过一些世面，他找到一个剃头匠，说去吧。谁敢去啊？去了砍头啊。这洪县衙就说了，这呀是大帅的命令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还得去，总之就是一个字儿，去，否则呀大家都活不了。剃头匠说，这明摆着送死啊，大人叫我如何是好啊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。这位洪县衙说，陈大帅是湖北人，只要你说自己是湖北人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肯定会照顾你。哎，果然剃头匠这么一说，这陈国瑞的怒气是渐渐消停了，于是他坐下来就开始理发了。哎呦，剃头师傅这下可踏实了，没曾想这剃头剃了一半，突然间这位陈国瑞大帅又是拔刀跳起，这剃头匠吓坏了，浑身直哆嗦，裤子都尿了。好在陈国瑞这一次发怒还真不是冲着这剃头师傅来的，他转身跑开。哎呦，不一会儿这陈大帅是满身是血，提刀返回。这剃了一半头干嘛去了？陈国瑞啊是听说有撵贼路过，跑去劫杀，杀完以后回来继续坐下理发，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似的。哎呦，这让剃头师傅是哭笑不得呀，不过好歹捡了条命。里外里这陈国瑞就是一个疯子。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您看，听听就明白了，我们都觉得这位陈国瑞先生的精神状况有问题，他的神经质和嗜杀成性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态。但那会儿是清朝啊，在精神病学的研究还是空白的呢，所以人们只能把这个归结于脾气乖戾和个性奇特，哎，诸如此类的说法。尽管陈国瑞爱杀人，有时甚至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，不过有时也怪，明明看似该杀的人反而得到他的重用。这再给您讲个故事。话说有一次在扬州有客来访，茶沏好以后还没喝，客人就走了。陈国瑞起身送客，哎，回来后那喝口茶吧，这杯子里怎么空的？原来啊，这卫兵以为没人喝了，顺手端起来就把茶给喝了。这陈国瑞当然大怒啊，
这谁喝了老子的茶？
这卫兵一看大帅发火了，知道大祸临头，难逃一死，索性豁出去了，不就喝碗茶吗？一梗脖子，破罐子破摔。
老子喝的。
这陈国瑞一听是怒目而视，在场的人全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此人必死无疑。可接下去的事儿真是大出意外。 陈国瑞陈大帅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
哎呦啊，还不如直接砍了我呢。
这一连几天呢，那个卫兵啊是提心吊胆，寝食不安，不知道这心狠手辣的陈大帅该怎么打发自己。然而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，陈国瑞竟然提拔了这个卫兵。对于这样的结果呀，大伙儿都懵了，连这卫兵都是一头雾水。直到有一天，陈国瑞把他叫到面前问：
知道为啥让你当官吗？
不知。
你敢对老子称老子，就凭这点，你小子就是当营官的料。
天哪，对自己不敬，反而他倒尊敬了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但通过这种例子，您就知道，陈国瑞就是一个浑身匪气、骄横不羁的人。但上文书说过，他怎么跟刘铭传火并起来了？哎，陈国瑞碰上了刘铭传，这下子好戏来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我们曾经给您介绍刘铭传是淮军的一员猛将，早年犯过私盐，十几岁就杀过人。如果你陈国瑞天不怕地不怕，那我刘铭传自认老子天下第一。前文跟您介绍过，自从湘军的程学启战死后，淮军的第一名将的称号就归属到了刘铭传。到了太平天国后期，刘铭传是转战苏南，勇冠三军，这名气越来越大。可是陈国瑞是个粗鲁人呢，僧格林沁的爱将啊，根本就没把刘铭传看在眼里。结果啊，一进济宁的长沟，这哥俩就打起来了。据刘铭传说，长沟克复后，他是都队进入该区。这一天是1865年的7月2号。过了午后，陈国瑞部队也来了，声称是前往济宁公务，就要什么呀，在区内过桥。卫兵一看，哦，这陈国瑞嘛，开门放行吧。没成想啊，这陈国瑞部的兵勇一进入区内就开始四面掳抢。抢夺什么呀？洋枪。因为这个陈国瑞啊，早就眼红淮军的装备了，就跟现在打游戏一样，打的是装备，所以就赶紧抢枪。在抢夺中，淮军一个名叫张宗瑜的少官被打死了，引发了众怒，双方是大打出手。刘铭传是急令禁止，但这位陈国瑞并不收敛，而且亲督部下，逢人便砍，遇物即拿。哎呦，这虚外的这个陈军呢，也随之呼应，是内外夹攻，枪声相应。刘大帅忍无可忍，不得不整队还击。
大家都知道，淮军特别是刘铭传部是训练有素，火器精良。刚才你抢，我没动手，这一真动手，陈国瑞就吃了大亏。陈国瑞的兵勇是不堪一击，迅速溃败。你跑，刘铭传下令是关门打狗，随即把这个虚门给关上了，而且封锁街巷，最后把劫营者是逼进了一条窄巷。这一顿是洋枪大餐的，打得对方是鬼哭狼嚎。这下被打惨了，陈国瑞一看不妙，爬上房顶跑啊，可是刘铭传部是追赶而至，将他团团围住。据说这场火并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最后陈国瑞部是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残兵全被缴械，就连这位陈国瑞也是束手就擒。这一来，陈国瑞算是领教这位刘麻子的厉害了。你横吧，还有比你更横的，你狠吧，还有比你更狠的。当晚亥时，也就是大概晚上9到11点，驻扎在济宁的杭州将军国瑞接到了报告。哦，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国瑞是谁呢？僧格林沁战死以后，这个钦差大臣官房由这位叫做国瑞的暂时担任。这国瑞接到了报告，说长沟那儿发生械斗了，死伤了很多人，陈国瑞现在还被困在虚内。这位国瑞看到这样的报告，大为恼怒啊，连夜派人前往交涉。所以济宁知州程省武奉命赶到了长沟，并传达了国瑞将军的指示，说刘大帅啊，把陈国瑞得放了。刘铭传回答怎么说？陈国瑞这个人素好争斗，现在放人，他一出虚肯定带兵报复，现在我把他留在虚内，以次处置明妥，不使再逞凶横，然后我才能放了他。刘铭传不放人呢，这国瑞第二天呢又令山东藩司丁宝桢前往查核。刘铭传还是那句话，放人可以，但要等事情查办稳妥之后。人刘铭传也没错，如此一来，这陈国瑞便生生的关了好几天。刘铭传真对得起陈国瑞，每天让人给他送点稀粥。哼，小子，嘿，反正饿不死你就行了，目的就是折磨折磨的。哎呦，这位陈大帅呀，之前呢骄横啊，暴力呀，这一会儿啊可委屈的不得了。您想想，平常陈国瑞哪受过这份罪呀？后来呀，见了刘铭传，这陈大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，我这亲兵数百人呐，都是国之栋梁啊，啊，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没想到都毁在你手里了。哭什么哭啊？刘铭传是大骂，你咎由自取。陈国瑞，这一次我刘铭传不杀你，算你命大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